上一次的讲到这个妄心的部分呢、啊，我们再重新啊，大家再把上次总共有24句啊，这个我们妄心，这个在《宝积经》里面有这个比喻哈、啊，总共有24句。那我们已经说的啊，讲过的7句哈、啊，那我们就把这个后面这边稍微大家再复习一下哈。啊心的作用，上次是讲到心像这个猕猴跳来跳去，那心如工画师。那接着上一节就是讲到那个心啊，不一定哈、就是说心不一定，就好像我们人啊哈、有一些人个性比较没有定性哈、他会随着这个环境哈。随那这个叫做随境而转，好，随境而转，心性不定了、啊、哈、那我们的心的作用有时候就是这样，会随着这个环境啊，受到外面的外境所影响。所以这个在广钦老和尚的开示录，我以前也都有看过他的开示录，他说这个。我们念佛一定要有一个主，我们心里要有一个主哈、不要随着境界哈、这样啊、而转哈、所以心的作用有时候呢就是不一定哈、所以有一种妄心，会有一种随着境啊而所转哈、那接着就是心如大网，那么这里心主要。心网啊，主要是讲到我们的意根啊，第六意根啊，如大网啊。那其他的心所就是这个大网，心是这个第六意根是大网啊，心所是他的这个他的大臣嘛，他的随从啊。那所以心这个如大网的话，这个就是以心为主哈、那其他像这个。唯识里面也有讲是这个八识啊，除了第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哈、这个六根六识啊，还有第七意识、第八意识啊，这个八识都是心网，那其他的心所是他的这个随从，好、是这样。那第五个心常独行哈。就是说我们的心这个好像心本来就是自己一个，所以当我们心在起作用的时候，不可能一心，我们常讲的叫做一心二用、不可能哈、就是说我们之前宝积经里面有谈到，当你起贪心的时候啊，不可能同时又起嗔心了哈、我们上一次也谈到说，当你看到一件东西，又听到，听到声音，你会以为是同时，其实不是，这个刹那在变化。当你眼睛看到，然后在耳朵听到，这个是不同的另外一个心的啊。所以心它不可能一心二用，所以叫做心，常独行。那么第六个。譬喻我们心的作用如冤家哈，就是冤家就是我们跟人家结冤家，等到呢，我们这个有机会的时候他就报复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妄心的时候，在跟烦恼相应的时候，因为我们对心的认识不够哈啊，不是我们的心认识，我们对这个对也等于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心啊认识不够，那有时候。认识不够，对你自己的心认识不够，就可能啊跟这个烦恼相应啊，那这个就比如说你跟烦恼相应呢，就是得罪了冤家，他有机会啊就要报复你啊，就是心的作用如冤家。那心如狂象啊，就是说狂象当象他没有抓狂的时候是很安静的啊，那如果他抓狂的时候啊，他就有可能把你的房子啊都推倒啊哈，然后把你的这个土地都践踏哈、这个心如狂象， 就好比说我们的妄心，当我们心抓狂的时候啊，可能啊，把我们的所有的善根啊都破坏掉。好，这样的讲，这个总共有七的，在我们这个避欲妄心啊，心的作用。那么明颠倒心哈，这个就是好像如这个鱼吞这个鱼钩啊。当你这个鱼吞到鱼钩的时候啊，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哎有东西可以吃，快乐，但是后面就是苦。这样的比喻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颠倒的心呐啊，我们这个众生呢，不知道这个世间啊，外表上啊，这个是好像无欲非常的快乐，其实啊，它本质是苦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在佛遗教经里面曾经有谈到啊，讲到这个啊，这个五欲啊，色身香味触啊，这个就好像这个五欲好像什么刀头蜜哈，就是说你觉得五欲一开始你觉得很甜，可是到后来啊，总是啊会伤到舌头啊，所以这个我们众生不知道这个五欲的这个的苦哈，会表面上是看着是快乐，但终究啊会伤到自己哈，如吞钩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如梦啊，我们的妄心啊好像做梦，那么这个梦根本就梦中的自己啊，根本就不是实在的自己。那么我们觉得说这个做梦这个人呢、啊、是自己，这个就比喻说。这个世界上我们对于自己这个我其实不是真正的我啊，那我们觉得那好像在做梦一样，那我们觉得好像很真实啊，就是颠倒啊，颠倒，没有一个实在的我，那我们觉得有一个实在的我，就是颠倒的心。那第三个就是如苍蝇哈，苍蝇就是啊，苍蝇会在那个很脏乱的地方啊，垃圾啦哈，这个啊，它这个垃圾也很臭啊，它这个它很臭，它觉得很干净，就好比我们世间啊，其实它是这个我们叫做五浊恶世啊，但是我们觉得哎，这个娑婆世界很好啊，就是以这个不干净啊，认为是干净。哦，讲到这个如苍蝇啊，我就想起啊。这个我们那个年代哈、啊，还有公共厕所哈、啊，那个公共厕所啊，这个粪坑有没有？这个有跷跷板的，这个大号下去，这个就掉下去，哦，那个粪坑很臭啊，啊，都是需要人去这个去清哈、啊，隔一段时间要清。可是苍蝇都特别喜欢在这个粪坑里面哈、啊，这个这样做着这个我们众生呢在颠倒心哈、啊。那么接下来讲到心的邪恶，那么心这个妄心呢如恶贼啊，那么在导师的啊描述里面说，这个好像说这个恶贼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我做一个比喻哈，好像你被绑票了哈，那这个绑匪啊要你的这个提款卡的密码，那你不给他，他就会修理你哈，伤害你啊，这个心的邪恶就好像这个他这个、啊、妄心有时候会这个来伤害我们这个我们自己哈，这个心的邪恶如恶贼哈。那另外就是心的邪恶如恶鬼哈，就是说我们人这个如果一起的寿命享尽了、啊、福报享尽了、啊、那个时候有时候就是恶鬼来趁虚而入。或者是我们起这个邪心呐、啊，邪的心呐、啊，恶心呐、啊，那么这个造作恶业啊，那么恶鬼也会趁虚而入啊，趁虚而入哈、啊。这样比喻我们在妄心的时候，在邪恶的时候啊，就会是个伤害我们哈、啊。那么心的邪恶另外一个常高下哈、啊，就是说比喻这个我们有一些鬼神哈。啊你如果有这个拜拜哈，有供养他，他就保护你。可是当你对他不尊敬、不供养了，他有时候就会修理你哈，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妄心呢，就好比这个鬼神一样啊，就常高下哈，这个妄心。那如盗贼，就是说这个我们妄心呢，有时候没有办法察觉这个我们起的烦恼啊，比如说贪嗔痴啊哈。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起的烦恼就是好像盗贼进入我们的心里啊，就会偷走我们的功德财啊，如盗贼心的啊。那再来讲到这个心贪五欲，就贪色啊，这个色在我们欲界的众生啊，就是男女色啊，最难调伏了哈。所以这里我们常常讲说，有一些人为了这个美色啊，甚至啊，这个什么都不管了、啊，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啊。这个就是这个讲到我们妄心在这个贪五欲的部分啊，贪美色啊，男女色的时候啊，这样的比喻。那心这个常贪这个声音啊，就是说哦，这里导师有讲说，哎，你当兵当久了哈。当兵当久了，那个在军中都听这个进行曲。当你退伍了，你还是非常向往那种，这个当兵那种进行曲。那么我自己也做了一个比喻：当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歌唱家啊，是音乐家，他们对声音啊会非常的敏感，所以当听到不好的声音啊，有时候人家演奏不好，或者是这个唱的不好，他心里会特别的敏感哈，会甚至会起烦恼哈，这个就是心常贪生哈。那接着第三个就是心常贪这个香哈啊，其实香臭都是一样的。那这里这个导师讲的是说，比喻做猪啦哈，猪这个在这个底条来对哈，猪啊，它很臭啊，它也觉得很香哈啊，它不要离开它。我们觉得这个，底条非常的脏啊，他是觉得很干净、很香的哈、哦，所以这样的比喻是常贪香。那接着讲到我们妄心常贪这个五欲里面的贪味哈、哦，就这里做了一个比喻，说是啊，好像这个小女人啊、哦，喜欢这个贪着美食，那甚至哈、哦，就是这个为了这个美食啊，不惜生命。那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好像说我们吃那个什么河豚啊，河豚非常美味啊，可是河豚有毒啊。他们有一些人啊，不顾生命啊，也是要贪这个美味哈、啊。所以有一些常常吃的河豚啊，就这个丧失了生命。那我之前在讲经也常常做的这一个比喻哈，就是说我之前在佛学院担任执事的时候，必须要跑银行哈。那银行有一个行员就曾经问我一个问题，说：“啊，师父啊，你为什么出家啊？”哈，那我还没回答，他就先讲了啊。他说：“这个我没有办法出家了哈。”那为什么呢？他这个哈，我一静下来哈、啊，这个就常常啊想到什么地方有什么好料的啊，所以这个心常贪味的这个这太重的话，出家也很辛苦哈、啊，甚至哈、啊、有可能也就没办法走这个出家这一条路哈、啊，心常贪味啊。那么再来这个常贪这个醋啊，就是做一个苍蝇，他喜欢这个。滑腻这个滑哈、哦，这个苍蝇它喜欢这个油的这个触感啊、哦。其实男女醋也是一种醋啊哈、哦，这个醋啊，这个很多的比喻，导师是讲这个苍蝇啊，所以甚至啊，这个苍蝇对这个醋啊，丧失了生命啊、哦，这样的这个讲到这个总共啊，我大略的把这个二十四句的这个啊，喝妄心的一大比喻哈。那么我们接着看，因为上一次我们这个讲到这个说是一物即不中哈，啊，这个就是 言语道尽，心情触灭这个境界呢。那我今天呢，刚好就是引这个应顺导师的，在这一句话说是一物即不中，他有很多的解释哈。那我们就也这个来看一看啊，这个导师在《般若经讲记》对于这一句话的解释哈。那么说是一物即不中，哎，这句话其实就是指示呢。啊，超越细论，细论就是这个我们上次一直讲的细论，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世间上有一个自信，自信就是这个有一个实在性，好，它永远不会变，不是因缘和合的，是一的，啊，有一个自信是超越细论而为正相应的实相，啊，也就是说正到这个空性的哈，为正相应的实相，那。这里特别讲到我们凡夫的所思所见呢，啊，我们无始以来哈，其实我们所知所见都是一直在这个自信的这个细论所乱。其实，在我们一直都是一切都是错误的，以这个自信的细论呢，我们很多都是看错的哈。那么这个。虚狂妄取相呢，这样的这个执着呢，不但不能见如实的空相，啊，就是说你对空也不了解，也不能如实的了达这个缘起如幻的形象哈。这我们都讲的嘛，哈，性空，那么缘起，这个因为你太执着了，你这两个都不能如实了达啊。那唯有什么？这个佛啦，你看他见到中道而成佛，圆证实相松，他就对这个非常的了解，啊，那从这个毕竟即灭中啊，他这个就是空性，有时候我们的毕竟空就是讲这个就是毕竟即灭，就是毕竟空啊，测见一切法的体用因果，那么。离一切相即一切法，那么这个离一切相就是空嘛，哈，啊，那个即一切法就是缘起嘛，哈，啊，这个空即缘起，哈，这个我们上一节讲到的这个《般若》这个《心经》里面的空即缘起，啊，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啊，那么这里特别讲到这个《法华经》啊里面说到。所以这个要看导师的书，因为导师的阅啊，这个对三藏非常了解，所以他这做这个比喻啊，哈，所以就内容应该说是很丰富了哈。那这个《如法华经》里面讲都说到这个对一切法的了解呢，为这个佛跟佛乃能究竟诸法的实相。所谓这个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啊，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啊。所以一切法，一切佛知道的一切法的这个啊，什么叫做性相啊？哈，体力作啊，跟因缘果报啊，本末究竟。就是唯有佛能够知道这个一切法的这个相貌。那么我想这个趁这个机会啊，跟同学呢，这个将来自己对的这个《法华经》也会了解什么叫做啊性相。性相呢，相哎就是表现在外面的，性呢就是构成特质，它是构成形态的特质。所以《法华经》的这个相，如是相，如是性呢，这个一个是。外表这个意思，内在哈啊，那体力作是一组啊，体力作啊，就像体力作，每一法各有其体啊，有它的影响力，有它的动作。这里我特别以这个界体啊界相跟这个界行来说了哈。当你去受戒啊，得到这个界体，那么你去修持。修持这个，修持就是你的动作嘛，啊，你受戒， 好，这个有戒题。那么你在身口意这个做动作啊，你要修持，那么有了影响力就是戒相啊，这个戒体啊，这个啊戒行啊动作嘛，戒行啊，那产生影响力就有戒相，就有这个威仪哈，这个就是体力做是这个一组的，那么因缘果报哈，那啊这个因是主要的原因，那缘一般缘就是次要的条件，啊，那果报是同类的，好像啊导师特别讲那果呢是相同的，比如说我们来一起来研究这个宝积经，那么我们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对这个经好，越能听得懂啊，是同类的。那报是不同的啊，就是业易熟啊，就是果报。所以我们果报有三种，再跟同学复习一下。一个就是这个易时而熟，当你今生做了善业，可是下一辈子才受到果报，叫做业这个易时而熟啊。那你今生做了恶业，那来生受到恶的果报。那么恶的这个果报呢，果报体呢，它并没有善恶业，所以是不同种类，叫做异类熟，啊异类熟。那一种叫做变异熟，就是三种嘛，好，果报有三种。变异熟就是说你今生啊，你这个布施啊十块钱，但是呢你因为这个心不一样，所得到的果报有变异，变成更果报更大，好，这个叫做变异熟，好，所以这个唯有佛知道这些这个性相啊，因缘果报啊，体力作，啊，那本末究竟啊，导师这里有特别讲到，本末本就是开始嘛，末是终，啊依此而有彼，所以我们缘起法的啊，此有故彼有嘛，哈，那这个依根本而起性相，哈，所以这个佛。这句话就是说，本末究竟呢，就是最彻底的了。好，所以这只有佛能够知道一切法的这个本末究竟了。哈，这个就是说到这里，啊，那这个所以空寂跟这个缘起相，啊，这个无不是如实的。所以说缘起、空寂、缘起，这个是实在的。从这个或者是从缘起里面去了达一切无自性的空寂啊，空寂啊，这个无不是如实的，但这个非这个我们凡夫啦，这个哈，啊，这个的乱象啊，我说我们从六根的乱世所得的哦，所以必须要这个离戏论的虚狂妄取相，那么就非这个不执着空无所得不可以啊。那因为我们今日所说的实相比较侧重于这个如实的空性啊跟无性啊，啊，那可是你要见这个刚刚我们的性相啊，啊空有无碍的如实相啊，这个缘起跟性空啊，空有这个无碍的如实相，都要透视要有一个迷雾的关键所在哪里，就是多无所得啦，这个啊，所以说这个说是一物即不重呢，就是超越的这个不细论啊，这个不是用言语可以说的哈，啊，这个是做一个般若经的一个譬喻。那另外啊，再看一个这个，我想这个暂时不要看，因为这样已经讲解的很多了哈，可能会乱掉哈。我们看最后一个了，简单的这句话来讲，这个说是一物啊，即不重啊。这个禅宗有一句话啊，说是一物即不重哎，说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说，用说它是什么啊，这个就不是啊，因为我们认识的一切啊，所说的一切啊，都是这个名言啊， 跟法性不合的，所以你一开口就错了哈。你只要所说的用说的啊，就不是了啊。所以这种这个诸法实相的东西呢，是缘已道断的，也不是心啊心行处灭的，你的用心可以想象的出来的。所以这一句话《六祖坛经》的这个说是一物即不众呢，是要讲这样的道理哈。那上一次这个在宝积经讲记的这个184页呢，因为这个我们在也就是说空性呢，在无自性里面再求一个自性呢，那变成你这个空性呢，无自性呢，变自性相对立，那么就失去的如来说法的善巧方便了，啊，有言无意啊，就是说你讲这句话就没有意思的了哈。啊，事实上你这个啊，这个无自性呢，是从这个缘起去了悟这个世间的一切法，了解都无所得，缘起即无自性呢。那么从这里就是自性，所以是相等，不能再另外再求一个自性。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如果你在无自性外，啊，那再找一个自性，那变成就是这个，无自性呢，跟自性呢，啊，它就这个相对立啊，啊，它相对立了，好，所以在缘起的了悟。即无自性就是等于自性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这样讲，所以这个用一个图表呢，大家比较能够了解啊这句话的意思。那接着我们看这个就是宝积经讲记，也是184页的诸法实相啊。其实我们上一节在讲的时候，这个诸法实相这个是比较难讲的，好，就是很难去形容，好，那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导师在另外一个的著作呢，我们去了解哈，比如说啊，这个初三世就是不落这个时间相，那就这个叫做非有非无啊，非有非无这句话呢。就是不增不减啊啊，不垢不净啊，这个意思就是诸法实相了，啊。这个不增不减，《心经》里面的这个是要谈到的诸法实相的了哈。啊，那所以我这里特别也利用这一段话呢，我们常常在信，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啊，过去啊，对这个《金刚经》里面的非法跟非非法。他到底在讲什么呢？哈，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啊，来了解一下哈。那么法就是指这个有为相啊。那么我们修行八正道，这个就是法嘛哈。修行中的八正道，那么非法就是说这个连这个不是有为法，所以非法就是指平等空性。那么什么叫做非非法呢？我们这个。底下这里有做一个解释哈，啊，先讲这个非法嘛哈，非法，我们证无可证啊，哦，说无可说，就是刚刚说的，我们用说的这个就不是了，说无可说，因为佛所说的及所证的法啊，所以佛证的法是没有定性可以去执着的或可说的啊，那么取着是约执着啊，是约我们能证能所嘛哈，我们的心能证跟所证的说了哈，那么言说呢，就是语言的能表示能表全所表全的来说，这个有能所的哈，这个有一个相对的哈，能所的都不是。这个佛所说及所证的法了啊，凡是心有执着，口有所说，一切都是啊，都是空的啦，自这个就是都无自性空的啦哈，这个一切的这个法有为相都是这个都是 不没有自信的啦，都不能执着。好，所以这个叫做非法，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非法，就是指平等空性嘛，哈。那一切法、非法的无为空，就我们这个非法就是无为的空寂嘛，哈。连这个无为空寂，我们还是不可以取，啊，我们还是不能执着啊，可说啊，所以又说这个非非法，这样各位了解嘛，哈，就是说连你。这个平等空性，你也不能执着这个平等空性了啊，所以又一个非法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金刚经》里面不太能够理解。那剩下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把这个讲到这个这个。我们来讲这个我们的宝积经里面有不来不去啊，当然我们讲的不来不去跟刚刚的这个非有非无其实是一样的啦，哈，就是不来不去啊，就是这个空啊，诸法实相不来不去啊。但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听闻到佛法无来无去无啥代志啦，哈，无来不来不去啊，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在来去啊，但是讲起来简单啦，啊，哦，那古代的一些论师啊也会把中观论的一个不来不去呢认为就偏生这个不来不去就是诸法都不动的啊，所以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很简单，但你看这个导师要讲很多的来做一个解释。那诸法不动变成有自信了，不动就是常嘛，那就又落入常啊，那是错误的了啊。我们稍微把它这个大家做一个从这一段文呢我们来理解一下啊。有来有去呀，啊，有来有去啊，常为是佛所呵斥的，佛不得讲有来有去呀，啊，哈，哦。那么外道就问佛这个死后去呀，哈，啊，不去呀，啊，死后去亦不去呀，啊，死后非去非不去呀，啊，这个佛都不答了。这个去跟不去，还有这个亦去亦不去。那最后这个死后非去非不去就是在否定这个意去亦不去嘛，这个是这个中论的四段的这个辩论，这个我们不谈，就是说佛连这个都不答，这个不答，因为这个都没有答了反而会落入这个错误，皆不答。那么主要他这里讲到这个圣意空经里面说这个其实我们前面都有讲过了，佛法里面讲的就是说因缘生啊，他不讲一个实在有，所以当我们演示生的时候他是无所从来啊，所以因缘生啊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自信来生啊，无所从来，当然无所从来灭亦无所至，所以这个佛弟子在问说阿罗汉这个入涅槃了，那他还是疑问啊，灭就是涅槃，就是灭烦恼灭了，啊，灭了到哪里去啊？阿罗汉灭了，这个到哪里去？佛也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怎么样？佛到最后用做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当你这个举了一把火啊，当他不回答这个问题，先举了一把火，把火灭掉了啊，那他就问弟子说，哎，欸。那你说这个火到哪里去了？灭了就灭了，到哪里去了啊？用这样的解释哈，这个因缘生因缘灭哈，这个无所至哈，这个是这样的道理哈。所以一般的人说到来去呀，啊，就是觉得有一个实在的自信啊，从这个里到那里啊，从这个就是空间嘛哈，从这里到那里。从前到后这个时间的东西，那么所以佛不回答这个问题呢，这种观念呢就是对于诸法 缘起的流行呢，就是缘起的生灭不了解，不如实了知所引起的错误。所以佛不达外道，死后去不去呀？啊，而且也不，因为佛连这个神我，什么叫神我尚不可得呢？我们前几次的都有讲到，我们一直会有一个觉得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在我们的色身啊，这一期结束了啊，可能下一生我的灵魂就投胎到下一个身体，那么我的灵魂是不变的。其实灵魂就是在讲神我了，所以佛也不讲说有一个灵魂，那神我啊尚且不可得啊。所以这个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去跟不去啊，没无从谈起啊。但是这个是在性空的部分呢，但是在缘起法也知道这个也明白这个不来不去，这个是性空的部分呢。但如圣意空经所说的，佛法并非不可说来去啦哈，并不是说不可说来去啊。所以这个在缘起法里面啊，佛就说，我们是从无始的生死以来，就是从因缘生，不知道从哪什么时候开始啊，就因缘生生死以来。或者在因缘法里面，这个在因缘法我们也有一个来这个王舍城，王舍城啊啊。不过这个就不是我们自信的执着所见的来去的啊，就是说不来相而来，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这个来是一个相呢，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在来，也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去哈，不来不去的意思哈，啊，所以这个佛之所以这个讲这个生灭呢，来说明这个来这个诸行无常，哎，生灭运动，观生灭无常，所以我们这个上一次这个谈到这个心如灯焰呐，流水啊，流水灯焰呐，是刹那不住的哈。刹那不住灯焰呐，你以为它是没有动的，其实它是刹那在变化，就是这个刹那变化呢，就所以说是无常啊，是诸法这个的诸行的这个无常哈，诸行无常哈，这个是。这里也可以从这个流水灯焰来观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啊，其实是刹那刹那在变化，但是有一个相续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期的生命结束啊，并不是就没有了，还有一个相续性啊。灯焰也是一样啊，你看它刹那变化，可是它一直在相续着啊。这用这个灯焰来比喻我们的生命呢。刹那其实都在不住的，都是在变动的，但是它是有一个相续。那我们众生的生命呢，这个是因为我们的业果导致我们这个一直在相续这个生命的啊，刹那不住哈，所以这个不来不去哎啊，这个有时候这个导这个佛曾经这样讲哈。那我想底下来这个比较深的我就不谈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我们会认为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认为什么叫做不动呢？哈，不动呢？哈，就是说，从这里谈就好了哈，就是说我们会认为什么叫做为了诸法不动呢？啊，就是说我们的根识呢，在感性的直观的，我们眼睛所看的啦，不能理解这个缘起法的如幻，啊，但我们的执着它是不变的，是有自性相，啊，所以因此我们的意识啦，在推量啊，我们的在思考。虽然有时候我们是了解是动的哈，但是因为我们错误的自信见啊，所以推论的结果也限于不动。为什么会有一个不动呢？他这里会讲到一个我们对于 空间跟时间的一个执着性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自信的妄见啊。什么叫做自信的妄见？如运动上的去来，我们把空间啊再分析到一点一点的极微点，那就成立不能成立动的去向。也就是说，你把它定住在一个有自信的话，空间啊分析到一个这个极微点呢，就不能成立动的去来相。那么在时间上分析到最短的刹那点，那到时间最短的刹那点呢，变成前刹那不是后一刹那，就是没就停住了，就长了哦，所以它不能再分割嘛，时间不能再分割，就变成前后各住自性，就偏着长。那么只要你在这个空间上跟时间上都有一个自性，都不能再分割了，变成长了，就那就没有办法建立这个运动啊。所以这个就是不管在我们的观念还是这个，都会落入这个有一个自性见的时候，就变成它就是没有动。那么这里谈到空间的无方即为啊，无方呢，空间的无方就是说，其实空间必须有上下左右呢，到了无方就是变成一个圆呢，有没有？就是实在性即为，就是变成长了。那时间的无分刹那，就是到了最后，这个时间分析到最后没有前后相，就是无分呐、啊，就是刹那变成长了。啊，这个导师说，因为我们有这个自性妄见的产物呢，所以会在时间跟空间的每一点啊失去运动相。啊，所以是颠倒的，啊，啊，不知这个无有空间的存在哈、啊，空间的存在呢，必须有这个有在此又在彼的啦，好、啊，空间一定有一个上下左右的，那你把它变成长的话，变成没有不在此又不在彼的，哈、啊，就是没有一个方的，就上下左右啊。这个这样的方位哈，所以失去的这个啊，这个方分相的时候变长相了哈，啊，无有的时间啊，没有前后相，啊，前后相也是前后，就是我们啊，前后就是延续相嘛，哈，那你变成长就没有前后了，啊，就是到最后的极点了，不能再分割了，没有前后相，没有延续相，啊，那。如果以这个缘起如幻 的去观察啊，一切时间以缘起法来观一切时间的运动是无有不能成立，无有两个无啊就是能够成立的了啊。如果以缘起角度的看法，就是能够成立。那么，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会执着的话，就会选择就是诸法不动，常住性。所以这用这一个角度来观察我们对所有的观念，如果有这个执着，变成就是固执在那边，就诸法不动啊。那我们这个因为后面呢、啊，就是导师他自己的评论啊，前面这个是根据经典哈、啊，那么他又这个做一个评论哈、啊，比如。甲到乙地的运动，甲到乙地了哈，那甲乙中间是不是要通过这个丙？也一半就是丙嘛。从甲至丙中间，又必须通过甲丙中间的丁哈。那从甲至丁间，又必须是通过戊。那这个甲至乙中间，变这上面有无量的位数序列，一底切割，一底切割，无量的这个。位数哈，技能差是五到七百到十一滴分那个分不完了哈，也就是无量的位数序列哈，啊，所以这个从甲乙，它因为你每一个从甲至乙啊，那你都有一个停住在那一点，它永远不能到达，啊，就是说一直分割再分割啊，你就把去。那一个点你都觉得实在在 分割再分割分割，那这样的话永远不能到达，就是你觉得它是常驻的话，一切的运动就不成了，就是你有一个自信值的话，一切的运动不成啊啊，所以下一章就是说，哎，你觉得本体实是不动了啊，动是错乱的现象，哎，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执着嘛，哈，动不过是错乱的现象，这个是极端的错误啊，好像我们觉得我们的个性呢，这个是不动的啊，我们的个性本来就这样不动的，哎，那个个性可改是错乱的现象啊，这个一样啊，这个跟自信值是一样的啦，这是极端错误的啊，这个是极端错误的啊。哎，他因为他为这个自信见所愚蔽哈，你就是觉得你这个永远都是这样，这个是众生的习惯啊，我本来就是安尼啊，卖搞改啊，我这未无我都改啊，这个就是自信值啊。所以这里这个导师这个是他的评论哈，所以说从假自已的运动。他忽略的一个运动者，他不是抽象的，那这个运动者本身是空间的活动者啊，那空间的活动者他有体积的翻分项啊，但是说他有这个上下啊，上下左右啊翻分项啊，也这个活动者也是时间的活动者啊，他时间活动他就有延续的前后项啊，那从假自已的运动者本身占有时间跟空间，本身他自己也，你哪没讲都实在性，他也可以一直切割到无限的位数列，啊，那如果这样的话，甲乙乙间的无限的位数序列，与这个运动者自身的无限位数序列也相对消，因两个东西无限位数相对消。那相对消这样就没有了啊，那么所以甲乙间的有限长度啊，乙气所以消到的之后，这个甲乙间的有限长度跟去者的这个运动者的有限长度比算啊，这个就从这里到那里就变成有限量啊，所以以这个缘起法来讲，两个都是有限量就能到达。这个是导师做了一个比喻啊，你认为啊，那另外他又讲的这个，好像我们在这个宽阔的公路上，我们远处望去呢，好像啊，在远处那个路很小嘛哈，可是等到我们到那边再过去用尺一量，哎，这是你的错乱象啊，这个道路并没有变小啊，人是一样啊。这个是我们眼睛看路啊，其实是一样的，去量还是一样的啊，所以路这个越看越小啊，再把我们那个尺放在那边啊，再远远的看到我们那个尺，哦，路卡谁也可以说等于看不到，所以这个以这个小的尺量这个狭的路啊，依旧可以得到一些宽度，好，意思就是说缘起的法，好，这个以缘起的法来看，这个是可以动的，而且好这样的比喻哈，啊，所以他这里有跟前面的这个路有错乱的相啊，哈，词也有错乱相，跟前面的这个无限的位数列跟运动者无限数序列啊相对消。那么以错乱呢，恒这个错乱呢得到的错乱相的关系法则，啊，功力不断啊。所以以缘起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虽然我们缘起的事相底色干一切法，我们都是这个看起来都是如幻的错乱相，可是错乱恒浪错乱呢，它的你还是要照这个缘起的功力不断哈。这个世间的代志，虽然咱拢是如幻如梦、如梦幻泡影，但是呢， 都是错乱的，很，但是它有一些的功关系法则，功力不断，所以这样的话才会破除这个我们认为诸法不动的错误啦哈。那我这里有做了一个好，所以推论这样是用这个中论的一个推论，推论为不能动的啊，以为中观论啊不来不去啊，是成立这个诸法不动，那是错误的啦哈。那我这里有画了一个图哈。啊，这个图就是刚刚的这个路有错乱的，就是说我们眼睛看这个错乱呢、啊，啊，这个这里是我画一个尺在那边哈，啊，这个是道路其实都一样，可是你眼睛看到圆的时候它是变小嘛，啊，尺也错乱相，那以错乱衡量这个错乱得到的错乱相的关系法则，你去看呀，嘛是哥你会丢啊，这个是我们的错乱相衡乱这个尺的错乱相。这个关系法则功力不断的哈，这个是以缘起法的角度。那么甲乙间的这个无量位数系列哈，甲到乙，哦一体分割一直分割了哈，分割一直分割啊，这个有无量的位数系列。那么运动者他本身在也是占有时间空间啊，以买当一体分割无限的位数列，这样甲乙间的无量位数序列啊，与这个运动者的无限位数序列啊，这运动者啊相对消等没有，那没有的话就甲乙先的有限长度啊，与去者的有限长度相比算，所以从这里到那里成为有限量，那有限量即能到达，用这样来破除你认为缘起法来破除你这个诸法不动的这个自信值啊，啊，这个是导师在《中观经论》啊里面。那么后面这个我讲这个图啊，就是他用这样的譬喻来譬喻说，这个这样的这个得到的关系法则功力不断。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